好，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一起来敬拜。今天下午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效法神。效法神，我们会从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一到七节来思想这样子的一个课题，效法神。我们知道我们都要有一些人做我们的这个模范，那在学校里面呢，我们有所谓的模范生，对不对？有模范生啊，这个模范生呢，他有特别的地方，所以被学校选为这个一个模范的学生，让其他的学生能够啊效法他们。比如说他们啊待人接物呢都彬彬有礼啊，而且和蔼可亲，而且他们呢在这个出席力方面呢也很好，在那个学习的态度呢也是相当积极。那么来到这个课外活动的这个参与呢，他们也很有这个热忱的心啊，所以这个很好的一个榜样。那学生呢都说啊，我们应该跟他们学啊，这个学校这个校方呢所选出的这些模范生，我们应该效仿啊，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好的，应该效法。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我们要讲的是说效法神啊。然后这个模范生还是一个罪人，还是会有差错的。那可能他在学校里面他有好的这个榜样，那在家中呢未必是一个好的榜样，是不是？在家中他可能有一些不好的这个习惯，但是没有被校方所看到。但是今天呢，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效法神，神是一个最好的这个模范，是我人类最好的模范，我们不得不向这一位神呢学习，啊，向这位神这个模仿。那我们千万不要模仿那些世上的那些所谓的名人啊，那些明星啊，看他们表面上。哇，他们实在是很有知名度，哇，他们是受人欢迎，然后而且赚的钱也不少。但是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模仿他们的这个生命的话，如果我们模仿他们生活方式的话，我们发现到很多时候呢，都带来不好的这个后果。你看，许许多多的这个明星呢，都是离了婚再结婚，结了婚又再离婚，一种很他们的这个人际关系方面是很复杂的。那如果你在模仿那些模特儿，哇，你看他们穿着，哇，很好看，哇，看他们在所谓的那个服装表演的时候，哇，他们走的那个姿势，哇，你觉得哇不错，但是在背后呢，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我不知道，很多时候都可能有那种放荡的这种生活方式。那所以我们不要模仿这些世上的人，我们要模仿的是模仿我们的那一位神。那这一位神呢是那么高高在上的，那你想、怎么办呢？我们能够达到？那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一个好的一个模范，我们就应该学习。如果我们不能够达到，我们有亏欠，我们求神帮助。但是既然有这个高的这个标准，那我们就要学习，我们就要学习，啊，我们要学习，不要给自己一个很低的一个标准，不要一个很低的标准，哦，跟那个隔壁的那个孩子学，不，我们要跟向神学。那么我要问一个问题，那刚才我说不要向那些明星，不要向那些世上的人学习，那我要问你，我们可以不可以效法人呢？可以不可以效法人？可以不可以？答案是说，是可以效法人的，但是这个人呢，必须什么？必须是一个敬虔的人。那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那边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如果有一个人他有那个基督的样式，那我们就可以效法人。那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是说，我们最终的 那个标准，那个模范呢是谁？是神，是基督。我们要效法神，要效法基督。从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好，像效法基督一样。所以呢，我们应该以效法神的这个心智。那我们从这边呢，第五章一到七节，我们来看效法神呢是在哪一几方面我们可以效法的。那我们来看第一节那边，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我这边说，一开始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那所以的时候呢，当你们读到所以，所以的时候呢，是这一节呢一定跟上面有关系的，跟上面有关系，因为你讲了一些东西，所以，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第一节跟这个四章，至少跟四章三十二节呢有那个直接的关系。那四章三十二节那边说到什么？并且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那所以你们该效法神。那这一边呢就讲到说，我们效法神哪一方面，我们该效法神的哪一方面，效法神的这个恩慈，效法神的这个怜悯，也效法神的这个饶恕之心，因为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那今天呢，我比较注重于这个饶恕啊，我们比较注重于饶恕。那还没有讲到饶恕之前，稍微讲一讲，讲到说以恩慈相待。什么叫做以恩慈相待呢？就是以爱来待我们所不喜欢的人。什么叫做存怜悯的心呢？是愿意多付出代价，或者愿意多付出这个牺牲的这个功夫来待人。那不单单这样子，神他什么？他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颗饶恕的心啊，饶恕的心。那这当这边讲说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的意思是说，弟兄姐妹们，你们当你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当你是最肮脏的时候，当你是最在神的眼光中你是最坏的时候，最令他讨厌的时候呢，神爱你，神饶恕了你。正如罗马书五章八节那边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啊，所以神的爱是什么呢？是在我们最坏的时候他仍然爱我们，他是无条件的这样子的饶恕了我们。他没有说因着我们好的时候，因着 你做东西做得很好的时候他才饶恕，不是。在我们最所谓最受他憎恨的时候，是最坏蛋的时候，他就爱我们。然后这告诉我们，我们在我们当中，我们一定会有我们喜欢的人，我们也会有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无论是在家里，在教会，在你的这个工作的场地，哪里都好，你一定有一些你所喜欢，有一些你不喜欢，有一些人呢得罪你，有一些人呢使你伤心，有一些人呢使你受伤害。但是这边教导我们说，正如神在基督饶恕了你们一样，你们要彼此饶恕。那这边呢讲到说，我们要饶恕，我们要学习饶恕。无论人在你心中所造成的这任何大的这个伤害，我们都要因着主的缘，因着神的缘故，学向神。神肯饶恕我们的罪过，我们怎能不饶恕人的罪过呢？那有时候我跟一些老人家，或者一些老人家跟我谈话的时候，有时候他们有一个毛病，就是说他里面有一个恨， 他们里面有一个恨，他说我都到死啊，我都不原谅那一个人。你没听过人家讲过这句话？有，我到死啊，我都不原谅那一个人。啊，这个这样子的想法，跟圣经的教导呢，背道而驰，是冲突的。圣经说你要饶恕，即使那个人怎么亏待你，即使那个人怎么伤害你，我们要在主里面饶恕对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因为这个是神已经爱了我们，神爱我们，我们也要以这样子的爱呢去对待人。那这个不简单，我坦白说不简单。如果这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能够不能够？但是靠着那个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我们要有一颗饶恕的心，因为不然的话，这个在我们心中这个恨就一直记在我们心中，在里面呢慢慢的什么吞噬我们，慢慢的把我们的这个生命呢给丑化了，越来越不好看。你越恨的时候呢，你的脸呢就越丑，你知道不知道？你越恨的时候，你的脸呢就越凶，你这里没有喜了，你的心被恨所占领了。但是神他没有纪念我们的恶，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好像什么，好像东离西那么远。我们也应该学习说，神啊，让我把这些仇恨的东西放在一边，让我把仇恨的东西放在一边，而且要从心里面饶恕，要从心里面饶恕。而我们常常所读到的这个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十五节说到，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记得这个是真的，你不饶恕，告诉你那个东西就在你里面，你把那个东西放下，就等于神就饶恕了你，你记在里面，永永远远一生一世就会跟着你。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那弟兄姐妹们，任何人如果有任何的这个争执，任何的这个不愉快，任何的这个伤害的话，我们大家彼此的饶恕，彼此饶恕，彼此的原谅，这是在主里面的，要从心里面饶恕。那好，让我们看这个夜色他怎么饶恕他的这个兄弟啊？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第五十章，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五十章，看他是怎么样饶恕的呢？创世纪第五十章，第五十章第十五到二十一节，创世纪第五十章十五到二十一节。找着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二三。夜色的哥哥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夜色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夜色，说，你父亲未死已先，吩咐说，你们要对夜色这样说，从前你哥哥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夜色说这话，夜色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夜色对他们说，不要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儿子。于是夜色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那你发现到，当这个夜色呢的哥父亲呢雅各呢去世之后呢，离开世间的时候，他们的哥哥呢就担心了，担心这个夜色呢还怀恨在心中，还怀恨心中，所以呢来见这个大卫，求那么大这个夜色请他原谅。你看第十七节呢，所以那边说他 怎么讲呢？他们对夜色说这话的时候，夜色就什么哭了，他怎么？我其实我已经饶恕了你，我已经饶恕了你们，那你们还以为我没有饶恕你？哦，夜色呢是从心里面已经饶恕了，他知道什么？他在二十节他说了，你十九节说，你不要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他看到这个，从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整个世界里面，他看到神的手在带领着，虽然他的哥哥要害他，但是他看到这个是神的旨意，要磨练他，而且要成就这个特别的这个光景，就是今天那个光景，让大家都能够，这个性命都能够得到保守哦。所以呢，大卫呢就所以这夜色呢就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所以用温柔的话跟他们讲，不用担心，我已经从心里面饶恕你们，可以安安所谓的安安息息的，所谓的安心的去过活，不用担心，我会照顾你们一家大小的需要。这个是夜色完完全全的从心里面饶恕了他们。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心智，在我们面对恨的时候，当我们面对我们最讨厌的人的时候，当我们面对那个最使我使你受伤、受最重伤的人，然后你要采取这个饶恕的心，这个是唯一的方法，唯一解决的方法。他可能对方不饶恕你，没有问题，你自己本身要饶恕。但是在圣经里面最好的什么？他说最好是彼此饶恕，要彼此饶恕。如果你看这个四章三十二节，并且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彼此饶恕，这个是神这样子的待我们，我们也要这样的彼此的相待，这样子是一个效法神的心。那第二呢，是要有一个舍己的爱。我们看第二节，这边怎么讲呢？这边说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以神。这边呢教导我们，我们知道基督怎样爱我们，基督怎样爱我们。基督呢的的确确的他爱我们，他把自己献上为着我们的缘故，他把自己当作一个祭物，当作一个供物这个供物呢是一个很馨香的，神闻到之后呢神喜悦，因为他甘心乐意的献上。就好像挪亚，当他从方舟出来的时候，他就把那些洁净的这些动物呢，那些牲畜呢都献给神献给神，是他甘心乐意的把这个献上的时候呢，神就悦纳了，神就悦纳了他的这个奉献。那我们做事情也应该这样子，有一个舍己的这个心态。那这边你看哥林多后书这边怎么讲呢？这边说到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说到，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基督就是这样的舍己，把自己舍下，把自己放下，让他的这个富足呢成为别人的成为让自己的富足呢成为别人的能够帮助别人让自己反而变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而且他很乐意的把自己献上，没有计较任何的代价。然后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也是要学习说这个舍己的爱。那我们有时候我们就是很不可能舍己，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子的，当你最爱的时候 一些东西，你肯不肯放下？比如说，如果真的是教会啊需要，就是需要你在某一方面服侍，或者主要你在某一方面服侍的话，哦，当时呢又有这个特别的这个电视的节目，啊，你是最爱看的，每一天都追，要追着看的，你肯不肯舍己？你肯不肯舍下说，主啊，为着你的缘故，我愿舍下。啊，或者说有人需要探访，有人需要探访，那时候呢，你要刚好要跟家人在一起啊，跟家人每一次我都不洗手啊，每一天6点钟我们家人大家团聚，大家一定是要吃一顿饭。你肯不肯说，有时候把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呢设下来，让主使用，为着主的缘故。那如果星期二有祷告会，你肯不肯把自己所要当时所要做的东西把它放下，说神啊，我愿意把这个时间献给你，我愿意来一起祷告，为着教会，为着个人的需要，我们在这里一起祷告，也能够在这里一起听神的话语，能够得到造就。然后你肯舍吗？舍弃自己。然后有时候我们就是要，常常我们就是要抓住我们自己，我要做的东西，我要做我所喜欢的东西，我要做我是最爱的东西，我最梦寐以求的东西，我一定要做。如果主耶稣是这样子的话，主耶稣就不会来到这个世间了。主耶稣说，我要在天上，我能够享受那个既荣华的这个荣耀，那你就没有看到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说，我要做最好的这个活道啊，我要去这个最好的五星级的，不，六星级的，因为我是神的儿子。那么他能够不能够跟那一些税吏，能够不能够跟罪人在一起，把罪人引到神的国度里面呢？不能够的。但是基督他肯舍己，他把自己放下，他说，天空的鸟有窝，狐狸有洞，但人子却没有枕头之处。那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肯为着神的缘故，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人的灵魂的缘故，把自己献上，把自己完完全全的舍己，以致到最后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众人流出他的宝血，舍掉自己的性命。然后当然来到这个舍己不简单，我们开始从这个生活中细小的事情开始，不要说啊，我要为你死，我要为主死，那不是那么简单。如果你不从小的事情开始的话，你不用谈那些大的东西的了。那从小的事情，然后比如说你肯牺牲一些你自己的嗜好吗？啊，有时候需要你去做一些东西，你那时候你刚好做你所喜欢的东西，你肯放下吗？肯不肯？那就从这边慢慢的学习，为主献上。圣经说，那肯为我的福音舍掉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那为自己存留生命的，必要舍弃生命。所以有舍己的爱，就有这个，你就可以看到神的生命在你生命中。如果我们越保留着自己的生命，到最后你这个留下你自己吧，你没有把你的生命献上，你没有让你的生命去影响周围的人，那你会白白的度过这一生。好，这个是效法神的第二方面，有这个舍己的爱。那第三方面的这个效法神是什么呢？这个是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那是从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一二三，至于淫乱 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喝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以拜偶像的一样。那这边呢举出六样东西，这六样东西呢，如果你这样看过呢，都跟这个什么，都跟这个信呢有关系的，有关系的。那天我们去这个然后去那个 Simon Square， 然后我们就走，我们走下去啊，然后走去那个，若是没有记错了，走去 OG 那边。然后刚好呢，我们就看对面那边有一个建筑，那建筑那个墙壁那边就有一句这样子的话，说到百善孝为先啊，这百善啊，就是说一切的这善事啊，以孝敬父母呢最重要。然后接下来什么呢？万恶淫为首啊，万恶啊，所有的恶里面呢，淫乱呢、啊、是最可恶的，最可恶的淫为首。然后一切，如果我们看现在的时代，人都高举性这个东西啊，本来这个东西呢是神赐给人类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礼物，让人如果在这个合法的这个情况之下呢享受的话呢，那是美好的不得了的。但是人呢却把它所谓的滥用了它，滥用了它，以致变成一个很丑、很污秽、很肮脏的一个东西。那这个是人的罪性的缘故，人因着罪性就把这些东西弄坏了、弄卡了。那你看，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讲到淫乱。那淫乱是讲什么呢？是讲任何不合法的性交行为。任何不合法的，就是没有结婚的啊，婚前搞那些性关系，那婚后呢又找第三者，那有时呢第四者，有时大家一起来，各种各样的东西，是不是？那这个是不应该的。我们发现进来报常常提到这些这些犯罪的这种行为。然后我们曾听到说，甚至呢老师跟学生呢都有这些不合法的这种性行为，不论是新加坡，不论是美国都好，已经是层出不穷了，已经不是很新鲜的东西了，常常都会有的。在现在的时代呢，这个东西呢会影响每一个人。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神赐给我们这个性的这个性欲本来是好的啊，而且很容易被挑动的，但是神要我们以很谨慎的这个态度呢来处理。如果你不处理好的话呢，这个呢就变成一个罪，能够影响我们的生命。然后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淫乱，淫乱，那当然这个也包括呢同性恋那一种的东西啊，同性恋的 homo 啊，不 lesbian 这一类的东西。那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注意。那接着下来是什么呢？是污秽啊，并一切的污秽。那当我们讲到污秽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说，有时候我们的这个衣服呢会弄脏。那其实这个污秽不是那种的污秽，这污秽呢是跟性有关的，是罪恶。如果你看到这个淫乱、这个污秽这些肮脏的，那有些时候如果说好，我们大家一起去看一套戏，然后那个戏呢是黄色的，你们知道什么叫黄色的吗？好，如果小孩子你们要注意啊，黄色的啊，你们不要看啊，不是讲那个荧幕是黄色的哈，是那种不圣洁的啊，不圣洁的不要去看。那么有些人呢去一些国家啊，他们就去一个地方，就是看那些不圣洁的那种舞蹈啊，不圣洁的舞蹈啊，这些呢都是肮脏的。那如果有些那些这些刊物啊，
有刊登说那些裸体啊那种东西，不三不四的东西，不圣洁的东西，那这些呢也算是不圣洁的，那我们都必须要逃避啊，要逃避。这边说要禁止一切的污秽啊，任何跟这些罪有关的，跟性这个罪有关的东西啊，我们都要离开，不可以沾它，不可以沾它。那么这个当然讲到一切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我们从我们的这个，不单到我们的举止，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这个言语，我们都要注意。好，我们要注意。我们看说，如果你在晚上的时候，你在床上，你在躺着的时候，那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想的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进去你的脑里面？是圣洁的东西吗？还是污秽的东西？如果是污秽的东西，求神帮助，求神帮助。啊，你的动机啊，你的动机也要注意。那有时候我们上网啊，有时候我们说啊，我们要去找一些资料。其实呢，有些时候呢，人呢是要去找一些什么，找一些不那些不好的那些网站啊，这样子呢，这个动机是不对了嘛，动机是不对，我们也要注意，好，我们要注意，而且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这个欲望啊。我们里面的东西，那当我们看到异性的时候，我们是有什么反应的？如果想到异性就想入非非的话，那我们也是要在主里面求神帮助，求神帮助，求神的圣灵充满我，求神的宝血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清洁的心，清洁的心能够讨神喜悦。然后第三个呢，这边是讲到贪婪，那贪婪呢这边跟这些淫乱跟这些污秽在一起的话，这个是你在贪那个不应该有的东西啊，贪呢，贪呢就是说得到非分的东西，好像说你看别人的妻子啊，你看到别人的妻子你就想得到，你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你就想得到，或者你看到一个美丽的一个美男子，哇，你就想得到他。这一个呢也是一种贪。让我们翻到四章十九节，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四章十九节，四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发现到这些，这边是讲到那些还没有信主之前，那些外邦人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子。你看啊，良心既然丧尽了，没有良，他良心已经没有了，就放纵他的私欲，那么呢，贪行种种的污秽，要越来越多啊，越做那些越肮脏的东西越好。他贪的无厌，贪的无厌啊，贪的无厌呢、啊？那在这个第五节那边呢、啊？下面那边呢，有贪心呢，就与拜偶像一样。那为什么讲贪心跟拜偶像一样呢？当你讲拜偶像的时候呢，你就是把神呢给取代了，把神给取代了。那在这个情况底下，如果他贪婪，他贪色，他贪这个放纵这个情欲的话，他就把那个情欲呢当作什么？当作他这个偶像，他的崇拜这样的东西，以致呢神不在他心中，神不在他就在敬拜这个偶像，这个情欲啊，就成为他的这个偶像。当然，这个贪婪呢，也可以在用在这个金钱方面啊。如果人贪钱的话，他就把钱的话当作是他的偶像，只有钱是 number one， 只有钱是最重要的，钱能够使鬼推磨，什么东西都不重要，有钱我就能够行万事。他就崇拜这个神啊，这个金钱，把这个钱呢当作是神来敬拜，神呢不重要，来敬拜不敬拜没问题，读经不读经没有问题，最重要我要努力的工作，我要拼命的工作，赚取那我要的钱。那这个就是在钱上的贪婪， 当然这边我相信他比较注重的是在那一种罪恶的事上，在那一种犯罪的事上呢，他贪以致他整个人陷在这个罪中。不单单这样子，然后第四节那边讲到淫词，那淫词呢是讲到什么呢？是任何可耻的言谈呐、啊，啊，任何可耻的，你谈起来呢都是色色的，跟色情有关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时候遇过这样子的个人，他谈东西的时候一定跟色情有关的。我不晓得有没有遇过，啊，啊，那这一种人呢，你要逃避他，因为他所讲的话，既然能够出于口中，这就反映他内心的这个状况。那接下来这一个妄语啊，妄语是什么呢？妄语呢，简单的说是一种愚昧的话。好、啊，那任何愚蠢啊，任何无聊的谈话，好像一个愚昧人所说的话，或者好像一个喝醉酒之后人讲的话啊，这个就是妄语了，这就是妄语。然后最后一个呢是什么呢？是这个戏笑的话。那戏笑的话，本来这个字呢是一个它的这个有一个积极的这个正面的这个意思哈。它的正面的意思是说这个人呢很有机智啊，很会善于应对，在谈话方面善于应对。但是呢，在用在负方面呢，是讲到一种粗俗啊，或者很卑鄙的这个笑话，很粗俗的很卑鄙的笑话啊，带着双重的含义啊。当他讲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会想入非非的，对不对？你想一些他讲一些东西，那你就会想到哎那种肮脏的东西的，有没有？有，好，我们要注意。那圣经跟我们讲。比如说如果有这样的情形，有淫乱，有污秽，有贪婪，有这个淫词，有妄语，有这个戏笑的话，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在这个第三节呢，在你们中间呢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不要提这种东西啊，不要提那种色色的东西，不要提那种肮脏的东西，不要提那种污秽的东西。但是这边当然不是说你戏笑的话，不是说你不可以开玩笑啊，不是说不可以开玩笑啊，那你仍然可以以幽默的方式来开玩笑，但是不是那种会使人跌倒，会使人想入非非的那种的开玩笑，那种色情的开玩笑。好，我们要逃避。不单单这样子，这一边呢也警告我们说，特别第五节那边呢，在第五节那边，在基督和神的国都是无份的，都是无份的。那这些凡事啊，跟淫乱，凡事跟这个污秽，凡事这些东西啊，都是跟神的国他们不能够进神的国的啊。所以那些犯奸淫的啊，他们讲他们是信主的，但是他们不悔改的话，他们继续的过着这个淫乱的这个生活的话，在神的国里面他们是没有份的。如果你们看这个彼得前书一章，哦，对对，那不是对啊，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到第十节，那边这边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这个奸淫的、做软臀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啊。若是我们在这方面，那如果哪一个人有这个醉酒的话，我告诉你，神的国是没有他们的份的。哪一个人有偷东西的，神的国不属于他们。任何人有做这个软童的啊，软童的、青蓝色的，青蓝色就是男跟男的哈，男跟男的，这个软童呢就是男妓呀，就男妓，这些东西呢，都不，这做这些东西的人呢，都不能够进神的国，这是
很清楚很清楚的交代。所以呢，我们要在这几方面我们要注意，既然是圣经已经讲了这些东西，我们就要逃避，我们不可以跟着这些东西受这些东西影响。好，圣经要我们的是什么呢？是在第四节那边，第四节你看，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应，总要说感谢的话，让感谢从我们的口中出来。那感谢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我们说感谢呢？如果你从心中感谢的话，表示说你很满意神的带领，你感谢神带领你的生活，你的生活呢是有神的引导，你的生活呢或者你的生命呢是以神作为你的中心，神在你心中居首位，所以你会讲是什么感谢的话，感谢的话。然后无论你遇到什么东西，你都说神啊，感谢你的带领，谢谢你的引导，谢谢你的看顾。这我所说的这个谢谢必须要从我们心中发出来的。那少年人呢，少年人年长的每一位都好，我们要学习说感谢的话，不要讲那些那些不圣洁的话，讲那些愚昧的话，讲那些使人绊倒的话，讲那些使人想入非非的话，讲那些色色的话。我们离开那些好不好？我们以感谢的心常常感谢神，这是圣经的教导。如果你常常感谢神的话，神就继续的引导你，继续的带领你，让神在你里面居首位，让他引导你的思想，引导你的原意，引导你的这个动机，让所做的东西呢都是为着神的缘故。那这个是效法神的第三方面，有圣洁的这个生命。第四呢，是要有一个以真理为基础。如果我们看第六节的话，第六节，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啊，我们知道说要以真理啊，不要被人的话来欺哄。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呢，如果你看诗篇五十七篇第九第十那边，这边怎么说的？说到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颂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举诸天，你的城市达到穹苍。那你的城市达到穹苍呢，就表示说这个城市呢是真理的，它的真理呢达到天上，就神呢是蛮有真理，神凡事都是按着真理而行的。那这边所以第六节那边他说，你不要被人虚浮的话呢欺哄啊，不要被人欺哄。圣经怎么讲呢？圣经怎么讲？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三到五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三到五节，这边有了，一起来念，一二三。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掩蔽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啊，这就是神的意思。神安要我们说成为圣洁，掩蔽淫行啊，掩蔽淫行一定要逃离，而要用圣洁尊贵守着我们这个身子。我们这个身子是神用重价用主耶稣宝血买来的，我们一定要守着，不可以让罪来污染我们，不可以让罪来污染我们，不要给人家的话所欺哄。有人说哎，来试一试，试一试啊，啊，这个你要注意。少年人，少年人，你听清楚，记得啊，有一天人家一定会跟你讲，哎，这个东西啊是很神秘的，很刺激啊，来试一试。你要听清楚啊，千万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啊，
试一试，没有关系的，一次就够了，没有不会影响你的。样样东西，你要 try once。那有些东西，醉的东西呢，一次都不可以，一次都不可以。那么有人说，哎，没有人会知道的，没有人会知道的，啊。没有人看得见，反正你就在外国那边，你又在hotel room那边，那门又关起来，谁知道你爸爸又没有在你身边，你妈妈又不在你身边，谁会看得到？你也想干了、啊，来一起去做，哎，跟我一起走，我们去看那部戏，那你就错了，不要被人家骗了，啊，不要说人家做。我也做，你看我的同学我的朋友大家都做这些东西，大家都跟别人睡在一起，你也跟着睡，千万不要。你不要看到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他们出去旅行的时候呢，男跟女还没有结婚就住在同一个房间里面，你也跟着他住，那你就找麻烦了。还没有结婚的男女绝对不能够住在一个房间，好、啊，这个是一种一个所谓的一个所谓的一种提防，一种预防，最好能够的话，不要住在同一个房。那么你另外一个人家讲法说，这种东西不是只要你觉得不是罪的话就没有问题的，啊，那个东西你把它看得不是罪的了，看那种戏，你看就看不了，看那个眼睛开一点，那刺激一点，不是罪来的，没有问题，去看一看。那这个呢，也是被人的话语所欺骗。这边神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掩蔽淫行，任何污秽，任何跟这个淫乱，任何跟肮脏的东西，跟这罪有关的，我们都必须要逃离，都必须要逃离。好，这个是我们要注意，所以我们要以真理为基础。圣经教导我们说要远离，我们就远离，千万不要给人家慢慢诱惑说 try 啦 try once， 不要，你试一次你就掉入那陷阱，恐怕你就不能够获离，恐怕你就一射就成千古恨。那最后一个呢，怎么效法神呢？要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命。你看第七节那边说怎样说呢，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节那边怎么说呢？这边说到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民。又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那这边呢，神呢就教导我们，教导我们要分别出来，不可以跟那些犯罪的人同伙，不可以跟他们在一起。如果你的朋友是那些有不良行为的，你要跟他们远离，要保持一个距离。你千万千万不可以跟他们在感情方面亲密，不可以跟他们保持亲密。你不要说哇，他的为人不错，他很体贴，他又很温柔啊，他又很会照顾我，他又很会帮我拿东西啊，他有时又请我吃东西啊，他有时又买我东西给我啊，女孩子就很容易被这东西呢所谓的你很容易的动心，对不对？哇，他这么疼我，他这么爱我。怎么可能不要爱他呢？但是圣经说，如果那些在行为上有问题的，那不信主的，我们要跟他们保持一个距离。圣经特别说，我们要跟信与信的才能够同父异母， 信与不信的不可以同负一轭。那些有不良行为的人，你要注意，你要小心，不要说没有问题的啦，我们只不过是朋友罢了，没有问题啊。其实呢，当他们有这些不良的行为，你就很容易被什么影响。你有好的行为，你不会很大可能你不会影响他。通常呢是坏的朋友呢影响好的朋友，于是呢坏好的朋友呢也跟着坏的朋友一起去。比如说你有朋友是抽烟的，你整天跟他混在一起，那久而久之呢，你就对这个烟呢失去那个敏感性。当他有一天他给你烟抽的时候呢，你抽，哇，味道很好，不错。那不像我第一次啊，这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呢，我自己我跟你讲过哈，我拿那个草，那个草啊，那叶子啊，剪，然后呢把捆起来，然后拿那个点烧，点了燃烧的时候，我就抽一口气，感谢神让我这样试一试，一口我就怕掉了，因为那个臭的不得了，对不对？臭的不，我就不敢，我不敢吸了，啊，那么神说，圣经说，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那些犯罪，你不要跟他在一起。那些不信主的人，你不要跟他太亲密，你不要跟他有任何感情上的这个亲密，免得呢你也受他们影响。那一些行淫的，那一些过污秽生活的，那些贪婪的，那些整天讲淫词的，那些讲妄语，那些讲嬉笑的，你千万不要跟他们在一起，要离开他们，不要同伙。第二位说，哦，我们以前常常在一起，我们舍不得那一种的交情。不，如果能够的话，你跟他的关系呢一刀两断啊，分别，你是你，我是我，那我要分别，不然的话你会被对方所影响。所以呢，效法神呢有这四方面，有这五方面，要学习饶恕，饶恕任何伤害你的人，饶恕任何得罪你的人，要有舍己的爱。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我们也要学习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能够放下，为着主的缘故来献上，那过一个圣洁的这个生活。我们知道，特别是在这个性方面的罪恶会影响着每一个人，因为我们人呢被这种罪呢所影响的很深，所以我们要逃避，我们要离开。那么凡事呢，我们都要以神的话语作为基础，以致我们不会做错，会被人的话语所欺骗。那么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不要跟那些不应该混在一起的人混在一起。那么对于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那神是一个最好的榜样。我们感谢神，我们作为信徒，我们能够向神这样子的学习，神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就学习是最高尚的一个榜样，我们可以学习。啊，对于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呢，你的这个模范是谁呢？你的模范是谁呢？是世上的人吗？世上的这些潮流吗？如果讲不好听的话了，如果一个人不是模仿神的话，他就是模仿谁？魔鬼。你听清楚，如果一个人不是模仿神的话，坦白说，他就是模仿魔鬼。这个两个东西是就是这样子的。如果你不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就是过一个什么犯罪的生活。圣洁的生活是神的标准，犯罪的生活呢是魔鬼的这个标准。所以还没有信主的，你来相信主耶稣，让他赦免你的罪，除去你心中一切的罪恶，那么你才能够有这样子的能力来模仿这位神。不然的话，你仍然在罪恶当中，结局呢就是永远的这个沉沦。我们求神帮助你，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神啊，让我们能够效法你，让我们效法这至高至圣的神。我们是配不得 但是既然你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效法的榜样，你加添我们力量，你给我们能力，能够按着主你的意思而过活，我们在哪一方面我们有亏欠呢？求神你自己帮助赦免洁净。我们也为着在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你的，让他们能够相信你，那些曾经离开你的，求神你自己帮助坚固他们的信心，叫他们再一次的回到你的面前来效法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